人一慌了不摘露。本来常玉春对这一带的地理就不熟悉，结果走来走去把路走错了。他在马上抬头一看，除了山就是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怎么走也找不着村庄镇店。常柳爷心里头着急呀，人困马乏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战马也叫唤，他心里也着急，正往前走着，正好路过一个地方，两山夹一沟，这趟沟也十分宽阔。常玉春抬头一看，两面的山是陡壁悬崖，高有千丈啊，越来地势越凶险。他心里正画魂呢，没想到在对面冷不丁响起响箭的声音，紧跟着一棒串锣响亮，嘎儿，打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。元帅，六爷心一动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难道我遇上山大王了？他真猜着了，对面出现了一支人马，腰有500人左右，全是喽啰兵的打扮，有的青绢帕罩头，有的蓝绢帕罩头，服装很不整齐，但是都是年轻力壮啊，一个个手擎斩马刀，双手戴虎头牌，翻立两厢，正中央跑来两匹战马，马上坐着两个棒小伙子，上魁首这个是张白脸，面如银盆，一对大豹子眼，虎头巾，虎头的围裙，虎头靴，呵，跟个老虎成精一样，手中擎着明晃晃的斩马刀。斩马刀这个东西十分的厉害，刀头3尺8长，刀杆3尺8长，都有压缆粗细，在这个刀杆的最后有个大铜环子，能有烧饼大小，在上边拴着3尺多长的红绿绸子。这种东西使用起来非常的小巧玲珑，它轻便呢，一般在马下专对付马上的将官，所以取名叫斩马刀。这刀磨的是锃明瓦亮，夺人的耳目。下水手这小伙子是张红脸膛，丹凤眼，稍微有点胡子茬，也是虎头巾，虎头战裙，虎头靴，跟老虎也差不多，手中擎着也是斩马刀。这两个人把六爷拦住之后，两把刀在手中平端，人家站住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你来看我这斩马刀下，管杀不管埋。喽啰兵就喊下去，把包袱把马给留下，饶你不死，要不就把你乱刃分尸。你别看他们咋呼，常玉春一点都不在乎。为什么呢？久经大敌呀，大江大浪渡过多少，这算个什么呢？六爷一阵冷笑啊，
我说朋友，赏个面，把路闪开，谋家赶奔滁州办点大事，如其不然，真要把我惹得生了气，你们不但劫不了我，大概你们这条命也保不住吧。恼一恼，我放火烧山，把贼窝子给你们端了。哎呀哎呀，我这黑大个口气可真大呀，打他打他打他。说实话，两位寨主两匹马同时窜出来，双刀并举，刀刀刀
狮子插花奔长谷村来了。六爷微微一仰面看着，刀离着自己不远了。常雨春手中擎着大铁枪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开呀！咱们说过，常雨春是这套书头一流的大将。你别看他性情有的地方粗鲁，但打仗十分精细，那经验太丰富了。这枪正好碰到两把斩马刀上，耳轮中就听嘡啷一声，哎，有意思透了。这二位不用掐诀念咒都记了飞刀了，斩马刀就飞起了几十丈高，落到挺远的地方，崩着火星子四冒，把这两位山大王给震的好像没在马上遮下去，骨环都疼。这战马哒哒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十几步，哎呦，好大的力气！这俩山大王好不容易把马带住，上一眼下一眼，止不住打量常雨春，看了半天，这才说话：“哎，朋友，你好大的力气！我请问一声，您贵姓啊？家住哪里？”能不能道个腕儿？五湖四海皆朋友，我们是交朋友的人，又倒是不打不交啊。看你是个英雄，能不能说一说你是谁？问我，好，一切听了。某家住在安徽省怀远县陆庄的人士，外人送号怀远黑太岁常玉春，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。常玉春这三个字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。这两个寨主一听，哎呦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撩虎皮战裙，跪倒在常玉春的马前，跪地磕响头啊。我们当时谁呢？闹了半天是师父来了，老恩师在上，弟子给师父磕头了。那喽啰兵呼啦朝也全跪下了，有师爷来了，我们给师爷磕头。把常玉春呢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话，我脑袋还挺清醒，从来我没收过徒弟，我这俩徒弟从哪儿来的呢？多咱又收这么些徒孙呢？这边真有意思啊。玉春恐怕上当，从马上没跳起来，用大枪一指，哎，朋友，你们是信口胡言，俺常玉春从来就没收过徒弟，与你们平时相逢也和这样称呼。师父，哎呀，徒儿不说您不明白，这么办得了，
您呐请到我们山上聚一厅，
您就明白了。您怕上当，老师您放心，我们对天起誓，如果心怀叵测，安着对您不利的心，让我们天诛地灭，孩子老婆都死绝了，绝无此理。您赶紧跟我们往里请吧。常玉春有心不去，又一想，不行，那个我一世英名付为流水呀，就凭我怀远黑太岁，能怕小小的山大王？跟着走一趟。玉春想到这，点了点头，哎呀，朝前带路。哎哎，师傅，我们给您牵马坠镫，都起来起来，列队迎接你师爷。这喽啰兵不知道在哪儿弄了几面鼓几面锣，还有几个吹喇叭的，吹吹打打热闹闹闹，把常玉春接上一座高山。这聚义分赃厅用石头砌成的，原来可能有座庙，经过改装啊变成分赃厅，倒也宽阔。常玉春下了马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大厅的里头。这两个人用手一指，师傅您看看，您经常在这儿坐着，您怎么就忘了呢？常玉春一手正中央有一张办公的桌案，在桌案的后头 有个神位，神位上摆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供奉恩师常玉春之位。六爷一看这个气了个大呀，听说我死了是怎么的，哎，活人哪有搁牌的。这俩人倒挺热心，赶紧让着常玉春正中央坐下重新施礼。六爷说，你们起来，到底你们二位是谁呀？你们这变的什么戏法？这两个人才介绍，那个白脸的人送外号叫爬山虎，姓王叫王威，那个红脸的是他亲师弟，有个外号叫卧地虎，姓贾叫贾平。王威贾平都是安徽省的人，这两个人自幼枪马纯熟，刀法精通，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能。由于反对袁达子，打死了袁兵的一个营官，畏罪潜逃，无处投奔，后来逼得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。这座山呢就叫双虎岭。后来凑齐了一把人，他手下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穷苦的老百姓，多数都是被袁家逼得无处可逃的人，有的是倾家荡产的农民。就这么样，以王威贾平为首领，就在这落草为寇了。平日做买卖挺公道，像普通的客商、穷苦的百姓，在双虎岭这走，不但不抢，他们还赠送穿资路费。这要是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不管你是什么坏人吧，你只要在这过，你是过不去。他们是斩尽杀绝，所以几年来手中颇有积蓄。另外手下的人被他们训练得也挺精，今天没想到碰上常玉春了。这两个人就说，在练武的当中，我们最羡慕的、最崇拜的就是您，早就有这个心呢，拜您为师。我们看您就是当代的武圣人，可是缘分浅薄，也见不着啊，也不知道你老人家落到何处，所以呢就整个牌位，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把饭给摆上，喝酒的时候把酒也端上来，就表示啊您在我们身边一样。我们哥俩还说，如果将来有机会，不管万水千山，一定要把您找着，非拜您为师不可。您要不答应，我们宁愿自刎身亡。这王维贾平跟小孩子似的，得了得得了得，跟常玉春一说，六爷是又气又笑。最后一听，这两个人出于至诚，很喜欢他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收你们为记名的徒弟。哎呦，多谢师傅，师傅您开恩。两个人又要行礼，被常玉春给拦住了。你们听明白啊，记名的徒弟可不是正式的，我得看看你们的人品啊，看好了再正式收为徒弟，看不好到那时候咱说这话就算白说。你们俩听着怎么样？对呀。两个人挺乐。常玉春又问，你们一共有多少人马？师傅，人不算太多，一共500来人，能有100来匹战马，不过粮草积蓄还挺多。
嗯，
常玉春到后山看了看，两个人说的话是真的。最后回来有商议，说我这一次赶奔滁州，见西吴先王朱元璋，你们俩看看怎么办。乐意在这听信呢，我到滁州给来信；如果不乐意听信，就跟着我一块儿去。两个人一听啊，师傅，我们就跟您走了，听什么信儿？您上哪儿去，我们跟着哪儿去。那这帮人呢，刀跟着，马上是鸣锣集合，跟喽啰兵当众一宣布，喽啰兵乐的，那谁不高兴啊？确保西吴贤王，那是正式的义军，你在这占山不管多公道，人家都叫臭贼呀。说这也不好听，人们鼓掌称善， 跟师爷走，跟师父走。常玉坤在人里头挑了挑，实在有那个身体不行的，所谓的这老弱病残者，淘汰下去100来人，剩下的人不到500也差不多。常玉坤把这些人集合好了，又讲了讲军中的纪律，大家准备东西，这才起身赶奔出州。这回常玉坤可好了，马前王威，马后贾平，又有这500来飞虎军，带着无数的车辆，红花的绿叶配上。这常玉坤一个人跳光杆舞有什么意思？带着这么多的人，显得心里头就有底了。常玉坤道路不熟，人家王威贾平熟悉，翻山越岭。这一天往前正走着，探视的喽啰兵回来了，报：“二位老师，师爷，前面有战场。”常玉春把马带出去问：“
什么战场？”“
前面就是乱石山。方才据我们所知，乱石山里边正在打仗。跟老百姓一打听啊，说什么摆了个十王兴隆会，好像是说。”西吴贤王朱元璋也参加了，谁跟谁打不清楚。有的老百姓说呢，可能是几个王子都跟朱元璋打，为什么闹不明白？师爷您看怎么办呢？常玉春一分析这事儿，老百姓说的是真的，很可能我四哥就在乱石山。王威贾平在。咱先不上滁州了，取路赶奔乱石山。遵命。他们改了路线，就奔乱石山的山口来了。哎呀，离着挺远，就听得清楚了。这乱石山的里面，啪号连天，鼓声如雷，也分不出个个数来了，好像天崩地裂一般。山外也打，山内也打。常玉春命人加快脚步。等离着乱石山就不远了，才遇上郭英郭世俊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郭英一看是六哥常玉春来了，二人见面抱头痛哭，各诉离别之情。当然这个时候不容细唠了，说了几句之后，常玉春就问老七啊，咱四哥果然困在乱石山，可不是吧？哥哥您来的正好，您看看。说着话往花车道上一指，您看看，我二哥胡德海眼看就盯不住了，我四哥朱元璋在山里头也不知道死活，六哥您看怎么办？老七闪开了啊！常玉坤当时这虎劲就上来，眼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刚然倒竖啊，王威贾平在，你们把道路闪开，看孟家抢占乱石山的山口。常玉春说的是双脚点飞虎扇，小肚子一碰铁锅梁，这匹宝马良驹千里丈青，鬃尾乱打，一条黑线一样就赶奔花车道。他为了叫胡德海有个思想准备，六爷边来着边喊着：“二哥，小弟常玉春到了。”等胡德海一听说什么老六来了，我是做梦还是真的？哎呀，是真的，心里一高兴，这劲儿也就上来了，要不讲胡德海还就完了。老六快来救你哥哥，二哥要归位了，哈哈，快来吧。这时候常玉春就到了，再看常柳爷阴阳一合把，颤三颤，摇三摇，一抖这条大铁锹把花车给顶住了。二哥你们撤。胡德海众人这才撤下去，周围没有人了，常玉春也得施展了，您说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力气，真是神力无边呐。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哈 力这样一下去，把他给这花车乖乖的就翻进山涧了。哎，咱不重去，常六爷这一露面，一口气就挑下八辆铁花车，一辆挨着一辆，一辆挨着一辆。不管乱石山的军兵，还是西吴先王的军兵，全吓得傻了眼了。这是人吗？这是他这就是哪儿来的？哎呦，常六爷当时豪杰是当之无愧呀、啊，劲儿太大了。常玉春边挑花车边往上攻。咱们再说守山口的西凉王马增善，马增善呢、啊，吓得舌头吐出多长了，揉不回去了。我说这是谁？回王爷，您没听说吗？这就是怀远黑太岁常玉春，我的祖宗！我这位要冲上来，咱还活得了吗？快放花车，放！花也可不多了，一共还有几辆？一共就三辆了。哎，一块儿放！这小子可够损的，三辆铁花车挨着下来的，头一辆这一站地，咔！奔常玉春来了。六爷按照老方法，双脚点灯，双腿一夹裆，这马四条腿一蹦，也跟板凳一样，用这个枪尖子顶住头一辆花车，刚一顶住，第二辆就到了，正碰到头辆花车的后头，啪，把常玉春给震的两臂发酸，眼前发黑，这匹马就退下十几步，新挂的马掌蹭到山石上，蹭蹭直冒火星啊！六爷在马上身子摘了两摘，晃了两晃，叫着胸膛有点发热。常玉春毕竟是个人，力气再大，他也是父精母血，连着挑了八辆花车了，这第九辆就有点吃力，后边再碰上一辆是第十辆。常六爷多少有点吃不住劲儿，哎，正在这时候，第十一辆下去，又碰到第二辆花车的屁股上，啪！可坏了，六爷好悬没在马上摔下去，这个马哧溜往下一哧溜，三辆花车紧跟着就下来了。正在危险的时候，王威贾平带着500飞虎军呼啦朝就上来了。再看王威把斩马刀放下，哎，一伸手把常六爷马的丝缰抓住，贾平用肩膀的、把马屁股给扛住了，搂了兵往上一闯，是连推再拥，常玉春借着这个劲儿把三辆花车总算给挡住了。六爷心里也高兴啊，要不收这俩徒弟他就归位了。王威就说，师傅，不行啊，你有多大的劲儿啊？这挑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？我看呢、您先在这糊弄着，虚晃一招啊，盯住他，我呢领着一部分您的徒孙绕到山后，我从山石拉子爬上去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抢占山口，那时候我们就能闯进乱石山。有理，王维啊，你就去你的吧。好了，师傅，咱们山里头见。贾平在这保护常六爷，用枪顶着三辆铁花车，咱且不说，单说王维点齐200军兵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偷偷摸下花车道，赶奔山沟里头。乱石山这个地方地势不一样，容易进去的地方都有兵把着，
没兵把守的地方呢都是进不去人的。左面有个地方叫百尺崖，
这百尺崖就是悬崖峭壁，立倒立倒的跟镜子一样，这地方能上去人吗？所以上面没有兵。王威就选中这个地方，把斩马刀背好了，冲着底一招手，杀。要不怎么王威外号叫爬山虎呢？这家登山真有两下，快似猿猴， 只要手能沾上的地方，他就能上去。再看，首先他登上山头，把腰里带的一盘绳子从山头上系下来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这些喽啰兵全都上去了。200来人摸到山头顶上，廖威喘着喘气，把绳子扔下不要了。王维手中擎着斩马刀，往前摸索前进，转来转去，正好转到乱石山的山口。他往下一看，啊，花车没了。就见一支军兵正在开弓往下放箭，有个当官的正在这指挥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摸到身后来了。王维圆睁红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弟兄们，撤！”这喽啰兵像猛虎一样，杀呀！一上四下就赶奔马增善的队伍。马增善光注意山底下，没注意后背，回头一看，大吃了一惊，吓得宝剑落地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后边冲上来了？腹背受敌，他这一乱就不能指挥了。山头这一乱，常玉春看见了，就知道王威得了手了。六爷一高兴，两臂一反力，嘿一两，哗啷哗啷，连挑了3辆铁花车。常玉春一马当先，就抢占了山口。元帅徐达呢，领兵都队在山下看着，一瞅西吴王的大旗顺风飘摆，乱石山的山口被义军给占领了。徐达更高兴了，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：“弟兄们，解救西吴贤王立功的时候到了，杀呀！”元帅徐达令箭一下如同山倒，军兵铺天盖地闯进乱石山，双方才要展开一场血战。